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一章。我今天在读的时候，心里面有几个感动，几个感触也蛮特别的。我想跟大家交通一下。第一点，今天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这是我的教会，这是我拓荒的教会，我们加入的是某某人开始的教会，这是一个很平常的事，好像也很习惯，也没有觉得怎么样，以至于慢慢怎么样呢？以至于慢慢教会都是属人的，教会都是属地方的，教会都是属宗派的。那么这个现象不因为人好像有什么样的努力，会增加一点教会什么样的品质，可能会增加教会的人数，可能会增加教会这个建筑物的美丽，但是在这些人看来美好的东西，当然也有可能因为怎么样呢？因为在这一个教堂里面，这个来聚会的人，有很多的人是在父并主耶稣基督里，他们在这个真正的神的教会的里面，所以他们愿意奉献，他们愿意摆上时间，他们愿意牺牲自己，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好像让外面的那个看起来觉得也不错。但是今天我们到底看中的是外面的这个呢？我们看中的还是那些在父并主基督耶稣的教会里呢？我觉得一件很稀奇的事，我说假如用我们今天，你看我们有整本新旧约圣经，我们有那么多的人对圣经的解释，历史历代那么多，因为印刷术的发明留下了许多人好像对圣经很有见解的解释等等，这一切我们应该对主的话或者对圣经里面启示的神福音魔鬼我们人的光景或者是主的教会应该有更透彻的了解才对。但是我觉得很稀奇，假如是出于人的东西的话怎么样呢？就没有像神给人的那一种的提醒启示来得更加的宝贝。我讲这些话的意思在哪里？因为假如说在基督教界里面有一个人有资格，真正有资格说最多的这是我的教会的话，那就是保罗了。一次旅行不到，两次旅行不到，一次两次三次，是他亲手脚掌所踏的，没有听过福音人的地方，因为保罗到里面去传福音，他们信了耶稣以后，慢慢在那个地方怎么样呢？开始有了基督徒神儿女们的聚集等等这样。今天我们说很多人说，弟兄你这样讲有点不对，今天有多少人说是他的教会，对不对啊？这个比保罗的时候更多，那个不是他脚掌亲自到那一个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去拓荒，他们是用钱去支持别人，就说那是他的，他们只是坐在办公室里面做点决策以后怎么样呢？不管是给人家加盟也好，不管是给人家不管是并吞人家也好，从世俗商业的角度来看的话，好像有一点这个异曲同工的这样的一种的方式也好，跟保罗每一个地方都是他脚掌亲自去，那些本从前没有福音到没有耶稣没有信耶稣的人是保罗亲自去，所以假如有资格讲说这是我的教会，对不对？还有谁比保罗更有资格？但是保罗在这边写怎么写呢？他写信给帖撒罗尼迦，他写信给哥林多，他写信给以弗所，我们好好去看他讲的都是什么呀？他讲的都是我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不是写信给我的教会。保罗在这边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叫什么？我写信给是写信给在哪里的？在神我们的父与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今天谁有这么大的本事说这是我的教会，是你的教会就绝对不可能是教会，误用了教会这两个字，是你的教会绝对不可能是真正 圣经里面所启示的教会。你可以说这是你的教会，那么那个教会两个字的意思怎么样？跟这是我的公司，这是我的行号，这是我的学校，这是我的什么什么东西，你顶多跟那些东西的意义是一样。会是圣经里面所启示的是神的家，是基督的身体吗？不会的。我的意思不是要劝弟兄姊妹大家将来以后不要讲是我是这个王某人教会的弟兄姊妹，我是某某人教会的弟兄姊妹。我的意思不是要你们不这样讲，你们就是这样讲也没有谁也拦住你们，不可能，因为这是一个民主自由言论自由的社会。我的意思乃是说，在我们的心思意念的里面，人的教会跟我们神我们父跟主耶稣基督的教会，我们心里面到底有没有一个看见，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我们到底是羡慕在神的教会里面，还是羡慕在人的教会的里面？这是我今天交通的第一点。第二点我要跟大家交通的，为什么保罗要写后书呢？为什么前书的时候就讲到说，论到睡了的人，你们怎么样呢？你们不要忧愁，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为什么呢？我相信，因为他们一直在面对一种环境上面的逼迫、死亡等等的阴影。今天，当一个人他面对环境里面的逼迫、痛苦跟死亡，那么保罗写了前书，他总觉得还差一点什么，觉得好像心里面被感动，有一点点的催逼，好像写了还不够一点，总希望更多的能够去安慰帖撒罗尼迦那些为神的国、为真正的信耶稣受到逼迫。今天我们大家都在追求为着这怎么样能够更多得一点什么东西，世界上的东西，我们头脑里面觉得想到的好处，我们来信耶稣。我们有没有想过说，曾经有一段的岁月的里面，人信耶稣要遭受到性命、生活环境里面一切患难的逼迫，他们仍然还要信耶稣。今天我们到底是我们到底是喜欢一天到晚去跟人家讲那些你信了耶稣会得一些什么东西，而且我们也看到很多得了很多东西的人，对不对？我们比较喜欢去跟这些人讲你要爱耶稣爱耶稣，结果目的怎么样呢？目的让他更爱耶稣，还是目的让他更爱你的教会，更爱你？而我们碰到一些真正因为信了耶稣，正在为信耶稣、信福音这件事情受逼迫、受患难的人，我们有没有一封信、两封信、一次两次的真心的去关心他？这是我在这边读到，我在读帖撒罗尼迦后书的时候，前书是第一封信嘛，后书是第二封信嘛，写了一封信觉得不够，再写第二封，那个里面的感动，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在灵里面摸着一下，摸着一下保罗对那些在患难逼迫而且有生命危险的这一群弟兄姊妹心里面为他们的挂心？所以怎么样呢？保罗说，我写信给你们，我们常常为你们这个，我常常为你们感谢神。为什么呢？因为借你们的信心增长，而且讲到一个什么事情呢？都因你们在所受一切的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面对我们今天生活环境里面的痛苦，靠得住能够忍耐走过，第二个靠着主有信心能够来面对。这个信心是什么呢？这就是保罗后面来讲， 这个信心真的相信什么？相信他们因为顺服主，相信主，得着主，为神的国遭遇这一切的事情并不突然，因为这样会让神的荣耀，这样他们也会得着神的荣耀。这第一方面。今天我们常常不，就今天假如我这样讲，今天一个家里面做家长做爸爸的人，他不愿意为这个家受苦，这个家的盼望在哪里？他的妻子儿女的盼望在哪里？荣耀在哪里？是不是这样？今天一个做家庭主妇的，当然我这个话讲的会不会太封建一点，我只是比较举例，当然也是一样嘛，为家付代价有很多的方法，有很多的途径，不管是在家里面也好，是在外面也好，我倒不跟大家来讲论这个到底是应该男主内女主外，还是女主外男主内，我觉得我的重点不在这里。我的重点乃是说，一个家庭的成员，假如他不会为他的家庭付代价，忍受一切的痛苦，他在这个家里面有什么荣耀？这个家里面有什么？家里面人有什么荣耀会给他？你们告诉我吧。一个人在学校，他不想为了上学读书受痛苦，啊，那么这话怎么讲呢？这话就这个学问在他身上会不会荣耀？他会不会去荣耀他所读的书？都不会。我再说，圣经不是一本讲道理的书，圣经是一本很真实的书。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曾经有没有为我们信耶稣受过苦？我常常讲了，受一个最简单的什么苦？怎么样？你没有那么自由，你重新高兴讨两个老婆就两个老婆，三个老婆就老婆。你真正说你信耶稣又怎么样呢？你有一点点眼神，有一点点怎么样，别人都在论断你了。这个苦你要不要受？这个冤枉要不要受？是不是这样？别人用很高的道德标准来要求信耶稣人，很少有人用很高的标准去要求这个什么回教徒啊，什么道教徒啊，或者佛教徒啊。今天全世界人用最高的标准在要求基督徒，当然这也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因为我们一天到晚嘴巴在讲高标准神的爱，而我们又没有那么高标准，我们也不知道悔改，也不知道去跟耶稣基督要这些东西，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真的我们一信耶稣，我们就会受到像这样的一种压力，道德压力的痛苦，你愿意忍受吗？我说因为信了耶稣，为主遭受逼迫跟为主受苦这件事情，不单单是信耶稣的，任何一个你要结婚进入家庭，你要为家庭受苦，你要读书要因为读书受苦，你要从事政治竞选，你要为着这个从事政治受的一切的苦，哪有只有信耶稣人怎么样不需要为信耶稣付代价的？弟兄姊妹，你想通这个事情没有啊？你不要听人家跟你乱讲，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我再说，没有圣经以前就有真理，有了圣经以后更让我们知道我们有没有活在真理，活在神的面前。圣经不是拿来给我们讲给别人听的，圣经是一面镜子，记载的都是事实。假如我们的事实跟圣经里面记载这个是相反的话，我们要好好在神面前反省。假如我们今天说信耶稣，根本没有信要为所信的耶稣付代价，受患难受逼迫，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好好想想，那我们信耶稣到底为了什么？跟别人什么什么什么拜拜求佛啊，这个东西有什么不一样？求佛啊，什么这个有什么不一样？有人说每一种宗教都在堕落。我一直在看凤凰台，他在讲佛教，他说现在佛教都搞的这套东西，真正是佛教吗？今天我要讲了，我们今天这群信耶稣在追求头脑里在想的，真正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所要赐给我们的。保罗在这个地方怕，我说的怕是我的体会， 不要把我的体会当作这段圣经的本身，你好好，我们好好再去读，有点领受。那个意思是怎么样的？真的，一个人在痛苦逼迫环境的里面，他能够忍耐多久？保罗有经验，是忍耐的就会有极限。好，我忍耐你一次，我忍耐你两次，我忍耐你三次，我忍耐你十次，等到十一次的时候，我把所有十次对你不满的一次的眼神，一次的口气，统统还给你。人都是这样，保罗知道他也是个人，他是个蒙恩的罪人，而且在罪人中他是个罪魁，他也很清楚知道，所以他怎么样呢？他在那边鼓励他们。其实假如说帖撒罗尼迦的人真是像保罗讲到的，你们的信心充足，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为你们夸口，假如真是那么的充足的话，保罗还需要再写第二封信给他们的吗？啊，哎，我真的我在想，我真的劝弟兄姊妹，我们每一次在读圣经的时候，把它想成是事实的时候，假如我真的那么的相信他们的心情是充足的，有没有？还需要为他们担心再来写第二封信吗？要告诉他们，信的人们将来会怎么样？不信的人们对待你们的人们，神是公义的，有一天怎么样？有一天要报应他们，还需要讲这些话吗？求主怜悯我们。但是呢，这样的鼓励话，他们有点信心，比从前充足了，对不对？我们要不要去夸奖他？真的，你到现在还站立得住。是下面潜规则，下面句话没有讲说，真是我不晓得你们哪一天有忍耐。假如不让弟兄姊妹能够看见神的心意，不让大家看见天上的事，不让大家看见一个结局的事实，有信心，相信是这样。那么这个忍耐要持续，这个忍耐是很难的。今天人是没有信心知道那个结果是怎么样，所以人忍耐不下去了，想死想活的也有，是不是？在夫妻里面，因为没有看到我真正相信神的大能的作为，怎么样呢？那个结果我不相信，那个结果我没有看见，怎么样呢？离婚搞什么七七八八那么多的东西，就是不离婚也是死的婚姻算了，有也好，没有也好，都是一样。他变成这样，为什么呢？因为没有那个信心，看不见。保罗会跟他在讲这个后面的这些话，就是要让帖撒罗尼迦弟兄姊妹看见，而且让他能够真正的相信，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在面对现在的患难逼迫的时候，他能够真正能够忍受得住。那么到底要相信什么呢？我在后面讲到的第一个，你们受苦是为神的国受苦，不会白白受苦的。什么叫不会白白受苦呢？第一个，有一天怎么样呢？有一天你们是神的荣耀。这句话讲得很高抬我们，神还有什么缺欠荣耀的地方呢？神缺欠神的荣耀，是因为信神的人，神所造的人亏欠他的荣耀。活了不像神，就是亏欠神的荣耀。我们信耶稣人所做的事情，要哎呀，你是个信耶稣人，你是这样这样，怕你的耶稣也是跟你一样这样吧？这个叫亏欠神的荣耀。什么叫我们是神的荣耀呢？就是我们在那里面对这些不合理痛苦的事情，我们仍然面对微笑，怎么样？我们心里有平安，没无怨无恨无悔，怎么样呢？人家说哇，这不是我们是神的荣耀吗？今天其实说我们是神的这句话，今天有很多儿子是爸爸的荣耀，你同意吗？就是这个意思嘛。但反过来，神是我们的荣耀，怎么样呢？神是我们的荣耀，当别人看见我们在荣耀神的时候，我们要真的让人家知道什么呢？当人家知道说我们所能做的这些你看起来是很荣耀的事情，是因为我的神在我的里面所做的，那怎么样呢？那这样的话就变成神是我们的荣耀，因为我们荣耀的神。今天有多少人你看看做了一点点事情，都是他的功劳，都是他的荣耀，都是他的聪明，都是他的对， 哪里神会得因为我们得荣耀呢？而且他认为他想的对，他做的对，他安排的事情都很好，怎么样呢？那些比他聪明的人看在眼里，你简直是个愚昧的人，是一个愚昧无知的人，自己还不知道。所以圣经讲，今天很多人怎么样，用自己的无知，用自己的愚昧当作荣耀，在那边夸口，很可怜的。我们所做所行的，因为靠着主，人看见我们好像我们是神的荣耀，但是呢，神是我们的荣耀，人家怎么知道呢？我们真的发现说，我们能够做这些你看起来很有荣耀的事，是因为神成为我们生命，成为我们的能力。下面这个十一节讲的，你慢慢去看，很有意思了。我等一下才交通。保罗在这个地方要他们忍耐，保罗要他们在这个地方有信心。保罗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今天这边说，第七节，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保罗为什么讲话那么掷地有声？他不是在跟他们讲一个道理，保罗乃是在跟他们分享他生命里面一个真实。帖撒罗尼迦的人因为信耶稣所受的逼迫，会比保罗因为信耶稣传耶稣的逼迫更大吗？要面对的死亡次数更多吗？情况会更好吗？不会，天杀我们家人信耶稣所要遭遇到的一些逼迫、危险、苦难，甚至死亡，不会比保罗多。那么保罗怎么样呢？保罗说，我得着平安，我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得着平安，让我们一同来这个平安。那是什么意思呢？保罗是用他自己生命的经历在跟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在分享。我每一次读到这些话的时候，我说今天保罗是用他与我们同得平安，那个意思什么呢？就保罗他们得到的平安，保罗怕他们在患难逼迫里面有死亡威胁的里面怎么样，他们没有这样的平安，所以保罗得到这样的平安，所以很有把握的来跟他们分享，勉励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持守在忍耐和信心的里面，更加的往前走一步，能够相信神，这样的话必定，保罗就必定跟我们一样能够同样得到这个平安。何等宝贝，今天我们怎么呢？我们今天都是看看书，对不对啊？挖空心思想一些怎么样可以说服别人的道理，举一些例子，是不是啊？讲得头头是道。但是问题，人家问说弟兄，你跟我讲的这个道理在你自己生命里面你经历的光景是什么？分享来听听看。你看你有多少的人哇，病得医治啊，这个要祷告啊，哇，讲道教的人，你问你慢慢去跟踪他的生活，你看他一生病，他第一个是去找医生，还是第一个是祷告？我觉得保罗的宝贝能够写下这样的一个这个后书给这个帖撒罗尼迦弟兄姊妹，因为他要与帖撒罗尼迦弟兄姊妹一同来分享经历神所赐给他在逼迫环境死亡面对时候的那个平安。那么相信到底相信什么呢？相信第一个，你不要废弃深渊，神是公义的，那些怎么样做给你的人，等到有一天面对上帝审判的时候，上帝要报应他们，你的心可以停了吗？举例来讲，今天有什么样的人，黑社会也好，白社会也好，对不对？官场里面的人也好，社会上的败类也好，欺负你，欺负到个地步，等到有一天有一个更有权势的人跟你讲说，小弟，你放心，你受了一切委屈，有一天我会帮你这个讨回来，我要报应他们。就是讲这个话是总统、皇帝或者什么的话。你心里面能不能稍微有点安慰啊？好吧，今天你再怎么对付我，有一天有一个比你更有权柄的人要来报应你。我讲这个话稍微江湖一点啊，今天你看为什么有很多的小弟在外面欺负了，他去投奔某一个大哥，就是希望他怎么呢？希望他能够怎么呢？希望他能够报应那些曾经欺负他的人嘛，对不对？不是吗？ 今天你看在泰国北部有很多的人，从前啊，哇，他们的那个报仇心很厉害的，谁欺负他到最后怎么样呢，你给我等着瞧，我去当兵来收拾你一家人。那么他去当什么兵呢？他去当那个在当地算是这个武力最强的部队，是不是啊？他也来闹回一点，到底是你厉害还是你这个部队厉害嘛，他变成这样。今天我们把这个放到各地各方我们去看的时候，今天保罗要给帖撒罗尼迦弟兄姊妹一个就，你看别人这样对待你们，神，我们所信的神是公义的，有一天会为你们讨回公道，你能忍耐了吧？你现在总能够忍耐面对了吧？这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很有意思，是什么呢？第二个这个我要讲到的是显在信徒身上的荣耀。主降临，说主降临，就说你今天忍耐忍耐忍耐忍耐什么呢？忍耐到主降临，忍耐到你去，我们去见主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在世上为主所忍耐的一切都有价值，我们为主所做的一切在主的眼中看来都是宝贝。时间还没有到，我们要忍耐到底，一个是忍耐到主来，一个是忍耐到我们去见主，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为主所做的绝不突然，我们为自己所做的积攒的东西没有一样带到神面前是有价值的，这一点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清楚，是吗？好，下面还有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他里面有一个什么东西？我看第十一节，他说：“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什么呢？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又用大能，用神的大能来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今天我们常常今天保罗为帖撒罗尼迦弟兄姊妹的祷告，信主的弟兄姊妹的祷告，是为他们祷告什么呢？祷告他们让神看他们配得过所蒙的召，意思说神啊，你就是就算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现在在忍耐信心各方面还有所谓不够的地方，神啊，你看他们怎么样呢？看他们怎么样呢？看他们配得过所蒙的召，仍然把你的大能赐给他，去成就他们所羡慕的一切的良善。今天我们羡慕的一切是什么呢？主啊，求你用你的大能来成就我们一切所羡慕的点点点是什么呢？我们肉体想满足的，我们面子所想要的，神会成就吗？假如我们说神啊，真的用你的大能来成就我们所羡慕的一切你生命里面的美善，神要不要成就啊？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祷告要神用他的大能来成就我们一切所羡慕的什么？我们所羡慕的大房子，我们所羡慕的这个高学位，我们所羡慕的什么？我们至少羡慕一个主蒙你祝福幸福的家庭，让我做一个好老公，让我做一个好妈妈，让我做一个好这个能够成为基督家庭里面一员的一个什么？我们要神成就的是什么吗？我觉得保罗在这边为他们的祷告，今天你看看，这个你们不晓得哈，弟兄姊妹要我们传道人为他们祷告的东西，为他们灵性祷告的十分之一都没有啊！我告诉你，99.95%以上，通通是为他的健康了，为他的什么了，这些东西再健康，你健长命百岁，这个好不好？你到了99岁的时候，人家祝你长命百岁，你还难过吗？哎呀，我才能活一年了，是不是？今天你好好想想看，我们是服侍主的人，我们要为教会弟兄姊妹，神的教会弟兄姊妹祷告的是什么？ 我们祷告什么呢？希望教会和教堂越盖越大，而且希望来做礼拜人越来越多，希望教会弟兄姊妹奉献越来越多，好像我能够越做做的财产的工作越来越大，对不对？是不是？是这样的吗？我们祷告里面所羡慕的一切美善吗？是神所要赐给我们的吗？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而保罗在这个地方对信主的人有这样的一种给他看见，让他能够信心持守，能够忍耐。那么在这个地方还没有信主的呢，保罗讲这些话不是要我们去讲给那些不信主的人听的，原谅我这样讲。保罗跟外邦人也好，保罗跟人相处也好，他会竭力为辩明福音，他会跟人家争论是不错。但是我想到的是，保罗在讲这段话，至少在我心里面那个领受，讲给他们听，你也不要为那一些不信主的人今天发了横财心怀不平。真的，我们去看看诗篇37篇、73篇，你就会知道，有许那施加那个时候心里面很多的不平。为什么不平呢？看到那一些恶人作恶的人，对不对？是不是啊？这个好像怎么样怎么样，世界上很辉煌很腾达，叫这个神的感动，要他们不要心怀不平。为什么呢？因为当等到思想他们结局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呢？我觉得这边讲到什么叫沉沦。我今天在读的时候就给我感触很深。什么叫沉沦？沉沦的意思就是，就第八节，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那个永远沉沦的实质意义是什么呢？就是离开就是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这个就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读这段圣经是什么叫沉沦呢？沉沦就是离开主的命，沉沦就是什么？就是离开神的全能。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什么叫做得救呢？得救就是以后永远在神的面光之中，永远在神的全能的荣光的里面。什么叫做沉沦？沉沦的意思，一个是得救，一个是沉沦。沉沦的意思嘛，沉沦意思就永远离开神的这个耶稣的面光跟他的全能的荣光。这个意义是什么？我讲给大家听一点。什么叫沉沦呢？沉沦就是在那个地方没有神的面光，没有神的全能的荣光。那个意思就是那边的人也没有办法这个改好了，也没有办法改过了，永远就是这个样子了。那个意思就是什么呢？你看啊，今天我举个简单的在世上例子，就是说两个夫妻没有办法再相处下去了，就是其中有一个人信了耶稣了。举例来讲，一个人信耶稣，这个人真正信耶稣有什么？开始有主的面光引导他，安慰他，因为主的面对面，我们可以面对面，面对主的面的意思是什么？你看彼得面对耶稣饶恕他的眼神的时候，他三次不认主，他都有机会嘛，是不是这样？给他仍然有一种信心嘛，对不对？是不是？今天你想想看，假如一个人他得着主，有主的面光的安慰，有主全能的福庇，怎么样呢？他慢慢开始会改变。他改变以后怎么样呢？他改变以后可以让这个家庭里面开始有一点幸福，有一点温暖。是为什么呢？不是因为他丈夫的改变，或者不是因为他太太那这个妻子的改变，而是因为那个信耶稣的配偶开始面对神的光，开始有神全能的荣光在他身上，就怎么样呢？就让这个要破碎的家庭开始有希望。你同意吗？这是一件很真实的事嘛。但是反过来讲什么？什么叫做沉沦？沉沦就是到一个地步，你不要以为说死了以后，其实今天有多少人在活着的时候，他不要耶稣的时候怎么样呢？就是在这一种沉沦的光景的里面。是什么呢？没有神的面，没有神全能的荣光，成为他生命可以真正继续成长改变的一个力量。那么怎么样呢？就永远活在那种不满、痛苦、 一天到晚要跟那个不愿意相处的人永永远远的相处在一起，这就叫沉沦，这就叫咒诅。大家想想，有很多你以为说死了就算了吗？你死了以后，你讨厌的那个人是永永远远跟你绑在一起的，这就叫沉沦。而且那时候没有神，没有耶稣的面光，没有神全能的荣光与这些人同在，多可怕！今天假如我们在世界上都不能经历神的面光，不能经历神全能的荣光，今天你的盼望，你得救的把握在哪里啊？一个真正得着耶稣得救的人，是对神的面光跟神全能的荣光有把握。我今天再不好，我相信神能改变我，我相信神的全能能够改变我。我今天不完全，但我相信神的全能怎么样？神的全能能够加给我生命的丰盛度。我今天可能不好，软弱犯罪，但是神的面光充满了赦罪，一切的平安饶恕的把握。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为我钉在十字架上，我已经相信了他。今天我们有很多人信耶稣的过程跟神面光的饶恕、十字架的爱无关，跟神的全能的荣光无关，什么东西都是依靠自己，自己做得来就是了，自己做不来就完了。谁跟你讲了自己做得来才有希望，那么神在哪里？今天呢，自己做不来的就完了，那么神，那我们所信的神在哪里？保罗把这么宝贝的一段话，或许是保罗自己真实的见证，在字里行间看见与我们同的平安，那是他所得着的经历。假如我们能够怎么样怎么样呢？我们能够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神要成就一切我们所羡慕的良善，这是保罗曾经求过，他也得着。求主怜悯我们。今天我要讲的，今天我们遇到什么样的痛苦吗？我们没有遇到因信耶稣有的痛苦，我真的我们不晓得。保罗的话说，我们立志顺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这是一个我们的命定。今天我们不想为信耶稣受苦，我们信耶稣只是为了让我们在世界上不受苦。我们不晓得要的是菩萨，还是要的那位创造宇宙万物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